走。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再次感恩，谢谢您再次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你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的生命都从你而来，好处也不在你以外。主，我们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的心更加渴慕，也更加敞开，透过今天新的一卷书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更认识你，也更认识我们在这个末世的当中如何来回应神，跟随耶稣到底。我们再次欢迎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听了讲的通蒙益处，靠耶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到新的一卷书，是路德啊，路德记。那这个时间呢，作者有人说大概啊，这个主前啊1322年到1312年左右这个时间哈，写下了路德记。啊，他的时间呢，刚好在四世纪的当中，四世纪大概有400到450年当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那昨天读到，你看四世纪的结尾，讲到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就任意而行。但是在这个啊混乱的世代当中，忘记神不跟随神的世代当中，甚至一个得罪神的一个民族啊当中哦，有一个家庭的特别哦，在出现在这当中哈，还是有敬虔的家啦，还愿意跟随主的家庭在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些精彩的故事。那你看到整个圣经哦，总共66卷书，出现女子的卷书就2卷而已，第一卷就是路德嘛，另外就是以斯帖。哦，这两个卷呢是讲到女子哈，但是呢都非常特别。那路德有什么特别呢？路德主要是外邦女子，然后跟随的犹太人，嫁到犹太人当中。那以斯帖刚好颠倒过来，她是犹太的女子，然后嫁到外邦当中，但是都被记载下来，都有她的特色，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哈。那路德翻译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路德翻译出来就是很美丽的意思，而且呢是朋友的意思 ，friendly。或者叫友谊的意思哦，路德 Ruth 这个字哦，就是友谊、美丽或是朋友的意思。那整个路德记的主题啊，有个焦点就是圣洁，要圣洁啊。他不是讲爱情呐，他讲到什么对焦于这位圣洁的神，在世事的当中呢，要对神呢要有圣洁，忠心跟随，圣洁是主题。那当然有很美丽的爱情在当中啊，有出现，但是主要的是讲到主题是讲 holy 啊 ，holiness 是圣洁的意思哦。OK， 好，那你看到整个四世纪里面呢，就讲到这个很多的不圣洁造成整个国家沦陷，那神就兴起了士师来带领他们回到圣洁的道路。大概这个是四世纪一直在我们在看的地方啊，因为大家都好像啊平安之后又得罪神了，现在眼中啊看为恶的事，但是因为有这位士师又出现了，又带大家回到正途当中。这个就是整个啊我们看四世纪的概况啊。到了路德记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啊，这路德出现，我们就看到很大的希望在当中，因为圣洁是有路可以走的。好，我们今天呢看到这一段啊，这一啊章呢，总共22节，分了几个段落来读。第一段呢，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二节，1到2，一起来读一遍，请来。
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聚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欧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
好，第一段讲到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所以这个在士师时候。好，然后国中遭遇了饥荒，饥荒把它画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四世纪里面没有讲到说特别哪个时期，或是特别哪个哪个这个事实呢发生了饥荒。但是我的揣测应该是在基甸那个时候，因为基甸那个时候有米甸人来什么来侵略，那整个呢国家呢就因为这样子呢就发生了什么没饭吃啦，大家都很害怕，然后躲在地窖当中。这个啊故事我们都知道。我的猜测是应该在基甸的时候有米甸人入侵，国中呢遭遇了饥荒，在犹大伯利恒哦有个地方哈、哦、叫伯大犹利恒，把它画起来。这个呢伯利恒是我们知道就是什么，就是米仓或者叫仓啊谷仓的意思，它非常丰富米啊，这个叫做伯利恒。伯利恒是谁出生的地方呢？就是大卫出生的地方嘛。也是主耶稣出生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丰饶的地方，是一个昌盛的谷仓哦。然后他们就在当中哦，但是有一个人却带着妻子 还有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了。摩押地呢是在死海的应该算是东南方的地方，他们离开了这个伯利恒，去到遥远的一个外邦地方去。摩押我们大概读过是谁的后代呢？罗德的后代。罗德呢生了两个宝贝女儿，后来为要得到下一代呢，就跟爸爸什么乱来了，乱伦生下了下一代摩押。只要你跟摩押人通婚的话，大概以后呢都不能参加盛会了，你十年以上都不能参加耶和华的盛会，因为叫不洁。所以摩押代表说这个淫乱，或者代表什么属世的意思，有很多外邦的习俗在当中。你看到吗？这边本来有一个家庭四个人呢，OK， 然后呢大家因为遇到饥荒呢就离开了本地，离开了伯利恒，去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听说那个地方非常多的物质在当中，他们就举家搬迁要到那个地方去寄居的，大概是这个背景在当中。好，接下来第二节说这个男人呢也叫做以利米勒，以利米勒翻译出来就是什么？我的神为王，我的神是王啊，我的神就是耶和华嘛，耶和华是我的王，我的神是王。这个 男主人叫做以利米勒，他的太太叫什么呢？叫拿二米。拿二米直接翻出来就甜的意思，甜蜜蜜的意思，或者 pleasure 喜悦的意思，非常甜非常喜悦的意思。拿二米叫做这个神是我的王，耶和华神是我的王。所以他们两个呢都是敬畏神的。OK， 好，接下来有两个儿子就介绍我们家里的成员，一个叫马伦。马伦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病恹恹的意思，可能的孩子生出来就病恹恹了，就是马伦。所以过去呢犹太人生这个取名字跟中国很像了，这个人怎么样就大概起那个样子叫病恹恹，或者叫什么呢？叫做有病的，有病了，这名字起这个叫做马伦。好，接下来呢可能是他的弟弟叫什么呢？叫做基连。基连是什么意思呢？名字就是被扣牢，被扣牢了，这名字都很怪或者叫做憔悴，憔悴。所以这个兄弟呢，你看到一个叫病恹恹的，一个叫做憔悴，这个名字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两个儿子就跟妈妈跟老爸就到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摩押地区，在那边寄居因为伯利恒呢那时候发生了这个饥荒，没有东西吃了，他们就离开了，到摩押地那边讨生活，盼望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情况。好，那从这个背景你会发现到，其实讲到如果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一样，最讽刺的就是他的老爸叫以利米勒。以利米勒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神，耶和华是我的主，是我的主人 my master。 但是呢遇到饥荒，遇到天灾，遇到不顺遂的时候，遇到问题阻碍的时候，他们就离开，变成什么？环境是他的主。如果这边有谷仓，我这边呢就留下来，那边比较丰盛我就离开了。所以他的信仰其实什么呢？应该说这个物质是我的主，昌盛是我的主，金钱是我的主，丰富是我的主，他的主是这些了，不是真的耶和华是他的神。只要有改变，环境改变呢，他就离开了，他就自己做主了，自己做王，举家就搬迁了。所以很提醒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信仰只是追求成功，追求富足，追求的这些名目，追求的这些富足丰富，这些呢其实是错误的目标。应该追求神，追求主才是我们的主。当然在追求主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昌盛，给我们富足，但是昌盛富足金钱物质却不是我们的神，这一定要弄清楚。好，你看到吗？他的名字叫以利米勒，却离开了神，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饥荒就离开了离开了自己的本地本家，带着自己三个孩子还有妻子就往了摩押地去，是外邦的地方去了。好，接下来看到第三到第六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看一杯请来。后来拿二米
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两人也死了，剩下拿欧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是粮食与他们。于是
好，这边就好了。第二段是从第三节到第六节这个妻子拿欧米呢本来叫做甜蜜蜜或者叫喜悦的意思，她也乐意跟随她丈夫。我相信她是一个敬虔的一个妇女，认识上帝的一个妇女。好，她就跟着丈夫呢来到这摩押地。 到了摩押地发生什么事呢？以密尼勒就死了，就死了，剩下他跟两个儿子。好，这两个儿子呢，为了要什么生养下一代去，在当中呢一定要有下一代，所以呢他就再怎么样就要娶这个当地的摩押女子为妻。娶了，好，娶了之后呢，一个叫做厄尔巴，厄尔巴翻译出来就是什么小鹿，小鹿的意思。鹿有什么特质？很容易惊恐害怕，这个是他的特质啊，叫厄尔巴。一个名叫做路德，路德就是友谊，美丽的友谊，或是呢他是一个这个非常友善的意思。他们都是摩押的女子，他们呢就在那当中开始生根了，建造家庭，然后在那边过了十年，丈夫死了，你看现在得了两个媳妇，应该可以继续下去的。但是发生又第二件事情，马伦和基典两个也死了，两个也什么也死了。出来的时候四个人，现在呢三个男人都死了，那剩下谁呢？剩下三个寡妇。看到什么？男人全部死光，然后剩下什么？寡妇。所以我想这个拿奥米心里面一定很多很多的什么难过，或者很多的很多的想法或者很多很多的质疑，为什么我出来的时候有三个男丁现在死光光，剩下我一个寡妇，霍利嘎子还要娶两个什么媳妇，但是娶了媳妇却没有生儿子，没有生下一代，所以他也更难过了。所以那个知道他的心情，所以呢他就心里面非常难过。那住了多久了？住了十年，住了十年。有没有写下他们留下什么？都没有写，就剩下他们名字这样子，三个这个男人都死了，然后现在剩下三个寡妇在当中哦。好这个拿俄米非常难过呢，就开始回转了。他讲到一句话，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把归回圈起来。他要归回，他要从外邦里面回到他的本地去，要他回到伯利恒去。这个归回呢，就像浪子一样浪子要回到爸爸的家里面一样，因为他穷苦潦倒了，那样那个男丁都死光了，心里面非常的忧伤。好，他就要从这个摩押地要回去了。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他听见伯利恒怎么样昌盛了，又开始什么像米仓谷仓大麦一大堆了，所以他又要回去了。他知道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好，这个你看到这个非常悲惨的情况哦。好，这边呢讲到他满满的出来哦，现在呢没有了，空空的要回去了。好，第三节我们看，抱歉，第三段来，我们要从第七节一直念到十五节，预备，请。
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去。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奥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奥米说：“我女儿嘛，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生子吗？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奥米。拿奥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
好，第三段说，于是这个拿奥米呢就带两个媳妇往要回家的路上，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到犹大去了。好，拿奥米就带他们开始要回到路上，这个大概有好几天的路程，慢慢走慢慢走，这样子要从东南慢慢往北走，然后绕过约旦河，穿过一条，再回到犹大地的地方。所以对三个女子呢不容易的，但是最终不容易不是路程的问题了，是心智的问题。好，你发生什么事呢？他就带队婆婆带队两个媳妇往前走了，走到一半的时候，这婆婆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心智的问题。好，这两个媳妇到底真心想跟我回去，或者呢他们不是， 是因为什么？婆媳的这个人脉在当中，情理在当中，舍不得才这样子的。或者他们另外有个想法，第二个呢，他要尊重婆啊这个媳妇的想法，因为他们还年轻啊，所以他有这样的故事。好，从现在开始，你看这婆婆非常爱这个媳妇，她说什么呢？她就开始讲了。拿阿米对两个媳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的恩待你们，向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就是她的丈夫嘛，跟我一样。”好，接下来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什么平安？新夫家中代表什么？盼望他们能够再结婚。能够再嫁到新的一个夫家当中，你们还可以找你们的幸福啊，你们还很年轻啊，好，就这样子的祝福他。好，接下来呢，拿阿米就跟他们亲嘴 kiss 哈，他们就放声大哭。所以看到他们刚好可能走了几天呢，他就转回头告诉他们这个事情，所以他们三个就抱起来大哭啊，像个三个寡妇啊，就很难过了，怎么会走上这样的道路哈？但是这个呢，也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可以 test 到底是真心的跟随，还只是情义上的跟随。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就知道到底谁是决心跟随耶稣，彻底跟随耶稣。大家舒舒服服喊着，大家都哦，我愿意 follow， 都是很简单的。但是，一到火的试炼之后，到底真不真心，全部出来了。特别夫妻就最直接了，是不是？这夫妻一到患难的就知道到底真心相爱吗？还是一到一些大家就各自飞了，就马上出来了？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到底是不是真心的跟随啊，真假的跟随。好，你看到就说了，这边讲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的本国去。两个媳妇都讲哦，那拿米说，我的女儿啊，她看待她就像自己女儿，说回去吧，为何跟我去呢？我呢还能够生儿子给你们做丈夫吗？我女儿们回去吧，我年纪已经老了，不能可能有再丈夫。如果真的有指望在今天晚上就有丈夫的话，我怎么可以把她养这个生出孩子把她养大呢？不如你们赶快去嫁给别人吧。我女儿啊，我真的是非常的愁苦啊，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婆婆已经有个感受到这个事情发生是出于什么？上帝。出于上帝的一个攻击在当中，英文叫 against， 其实是反对了，神的反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为饥荒就离开她，神给她应许之地，有没有？他们是有地的哦，有家的，但是就离开了，跑到外邦去了，为了偷家就跑掉了，离开神的应许。所以很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哦，要经得起环境的考验。要得经得起这些环境的打击，我们要坚持在神的应许之地上，不要两三下就走人了，就到处换来换去，要委身，要落这个要生根在当中哈。好，你看到这个拿阿米感觉到神反对了他，因为他出去的时候三个男丁都在嘛，现在都死光了，一定非常难过。好，第十四节说，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啊，所以他们情应该非常深。好，接下来呢，俄尔巴就是他的这个他的大媳妇就跟婆婆前嘴而别了，而路德呢就舍不得拿阿米。好，你看到吗？再亲一次呢，他就出现什么呢？他要真心的跟随，不真心的跟随就出现了。那这个人呢，就觉得我回去了，我不要再往前走，回到我的摩押地去，我要再去嫁娶就好了。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哈 ，OK。但是路德呢，却舍不得哦。其实英文叫 clung 这个字，什么叫舍不得呢？就是坚持。路德是坚持的，她是外邦女子，她不配回到这个犹大伯利恒去，但是她却坚持，她是决心的意思。好，十五节说，拿阿米就对他说：“看呐、你嫂子已经回到本国了，她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好，他们拜什么呢？我们知道摩押地是拜基摩，这个基摩就是跟淫乱都有极大的关系。他们拜这个神，他回到他的神那里去，你也跟着你的嫂子回去吧。他就劝他回去了。可是你看最有名的就这十六节到十八节的地方，我们来读一遍，请路德
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 除非使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
OK， 路德有个很好的特质，就是他决心的跟随，他是决心的 跟随。不要忘记他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他不配，他也没有任何立场能够加入犹太人的这个地方去，他是没有立场的，他可以回到他摩押地的生活当中，就像他大嫂一样。那路德就说我要跟随。好，讲的这句话呢非常感动，我们是说什么呢？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边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时我也在哪里时，也葬在一起啊。哇，看到这样的心智呢，我相信这个拿俄米心里面已经非常的感动，而且它里面内容非常的非常的也感动我们这时代的基督徒。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关系的跟随就是主跟我们的关系，我们愿不愿意这样的跟随主呢？我们愿不愿意向路德来学习跟随主？不是因为有福利才跟随，有利益才跟随，跟随主很简单，就是我跟主的关系，我跟你一个很好的关系，就是我被带到这个家，我嫁到这个家，我一辈子都属这个家。想了解吗？嫁鸡随鸡的观念呢，我觉得这个时代呢很容易这个就是忘恩了，但是神却让我们提醒我们要好好的跟随主。神的恩典这么多，不要遇到有没有恩典的时候就离开了哈。好，这边讲到说，你看到他把一个提出来，他说什么呢？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他是不是属于以色列百姓的？不是，但是他已经把自己呢委身在这个国家了。好，第二个呢，他说什么呢？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边有两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这个婆婆已经有教导他，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他要带他认识这位神，甚至呢一起来敬拜这位上帝，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在当中。所以路德从这信仰当中呢，看见婆婆的跟随主的心智，他就愿意跟随。所以上一代一定要活出榜样，那外邦人都会信耶稣啊，看到吗？你看到吗？婆婆会带媳妇信耶稣啊，是可以的，但是要活出真实的榜样，因为这婆婆也真实感情的流露，我得罪了神，我本来应该是这样子蒙福的，是大户人家，结果来到这边呢反而了离开神的应许之地，遭殃了，因为神攻击我，现在我回头了。所以你看到这个路德看到真实的悔改，真实的什么信仰，所以他说哇，这个信仰是真的，我要跟随了。哦，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榜样在当中哈。另外呢，他的你的神是我的神啊，代表说他已经要离弃他的什么神基摩了，这个外邦的神他不要了，你的神才是我的神，我要跟随你到底。所以路德有很多美好的地方让我们学习，除了他的决心跟随，还包括他里面的真实的那种跟随的内容在哪边，把那神的国当成他的国了，把这个神当成他的神，并且呢他决心死在哪边就一起死吧，这种决心跟随呢就能看到他进到应许之地。因为我知道我们现在就如此，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像路德的话，我们很难得到神的国，很难得到神的应许啊，付上代价吧，我们跟随主一定要付上代价，我们才能够进到神的国，得着神的国。没有付上代价的话，只要一点点风吹雨点我就想离开了，就像他的先生一样，饥荒我就离开了，这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OK，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十八节，那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的。好，定义把它圈起来。好，定义 stir 这个字就是他决心要来跟随这个路德跟随的婆婆去了。好，这是决心跟随的特质在当中。好，最后一段我们看到十九节到了二十二节了，我们来读一遍，请。
于是两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 拿俄米与他的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OK， 好，我们看到最后一段，于是两人同行，两人同行的画起来。圣经已经教导我们过，一定要同心才能够同行。很多人是同行不一定同心，那走到一半呢，你看到大媳妇就走了，虽然他同行没有同心，就走到一半就放弃了。我们信仰的路请记得要同心，同心才能够同行，并且能够走到目的地。但是神的法则在当中，路德呢就真实的跟他的婆婆是同心的，那同心也看到他的决心，然后呢就开始往前行。他们就一路上从摩押顺利的回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呢，合成人都惊讶，合成啊，这城可能不大，小小的，大家都知道哇。然后呢拿厄米回来的时候，全城都惊讶，很轰动。为什么惊讶呢？大概想看看嘛，为什么惊讶？因为他男丁都不见了嘛，男人就什么死光光嘛，出去的时候不是全家很开心，我们要到外面扩展啊，要拓展事业一大堆，有没有？大家送他回去，回来的时候孤零零的，那带一个摩押的女子媳妇回来，所以是很惨哦。所以你知道吗，这拿俄米要回家也是低着头啊，一定是很悲惨啊，脚步维艰要回到。他是想说，我还是不要死在摩押地，我要回到上帝的应许之地，好像浪子回头，感觉有没有？脚步很沉重，何曾都惊讶了，因为什么？认不出他出来，可能很苍老，或者很忧伤，或者很疲惫，非常很难看的样子。好，四个人出去，只剩下他一个人回来，多一个摩押的女子，他的媳妇。好，这妇女就说，这是拿俄米吗？认不出来了，一定变脸，一定变很多了。拿俄米就对他说，不要叫我什么拿俄米了，要叫我什么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原来他表达他的形容他的内心啊，出去是甜蜜蜜，回来呢苦哈哈的，非常的困苦，非常的难过在当中啊。好，为什么这样子呢？他讲的理由，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画起来，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原来他们这十年当中呢，离开了神给他们应许之地，以为自己可以找到自己的应许之地，找到自己的另外一个田地，然后其实这十年呢，真的是什么受苦再受苦了，受到很多的这些痛苦在当中。最难过的是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什么都没有，白忙一场啊，最苦哈哈的。也提醒大家哈，上帝会管教他的儿女，也在讲以色列百姓，不要忘记，以色列百姓就是如此，常常就是不听话，就是要离开上帝的应许之地，离开神给他们的祝福，要找自己的路。本来神是祝福我们的王，现在都自己坐着为王，这个就是整个世事的背景啊。因为这个世事里面呢，国中就是因为没有王，所以国中不会太平，大家都任意妄为，也在衍生整个社会情况。应用在基督徒或者在教会的圈子，请大家记得，神会不会管教啊？会。你知道你有那一块神给那块产业在当中，你不要老是看别人产业，哪边有谷仓就哪边走，哪边有什么丰富就哪边走，请记得神给你的地方你好去经营。阿们。大家知道神给你那一块，不然你那白手一招啊，十年当中你看男丁出去都回不来了，哇，这个是很苦的。难怪他说啊，不要叫做拿俄米，井更小，井更小了，叫我苦女人好了啦，很苦啊，非常的苦。他觉得全能者离开他，而且呢这个管教他，所以他就觉得很难过哈。OK， 好，接下来他讲了一句话，来，这一句话也提醒我们：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记得牧师堂的祷告，大家听到一些传道人祷告，主啊，你祝福今天来到教会人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这个人呢，满满的出去呢，空空的回来。哎，我就更小了哈，但是他还是毕竟怎么回来了呢？离开神，你就会空空如也。阿们。离开神，我们就从有变成无了了。一直在到最后呢 ，empty， 空空的，没有神，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常常会颠倒， 我们都听过有些数据的算法，记不记得？我们在教会已经教导大家很多年，一定要先神后人，在大地。神用的是一，后面零上去呢都是加添的。如果你全部颠倒过来，孩子、工作、财富、兴趣什么什么都摆在前面，后面才是一。这些吹起来看起来还是最后这一，一定是先神后人，在大地。阿们。这个人学到了，以为呢会很多的祝福满满回来，结果满满出去，空空的回来，白忙一场。这个就是拿俄米自己的心声啊，他都离开神哦，从空空啊，从满满到了空空。好，接下来呢，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什么受苦了？他深深的觉得他悔改了，因为他觉得他跟随他的丈夫。丈夫呢是一个名字取的是非常敬畏神，他的信仰呢不是的，他真的是以神为主呢？不是，他是以谷仓为主，以物质为主，以世界为主，才会走向这条道路。所以愿神祝福大家，我们都了解，原来离开神呢，我们就会像拿俄米一样，受到很多不必要的灾祸，或是受苦在当中。好，32、22节来，拿俄米和他的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
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好，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上面后面的结尾说，正是什么？动手。好，原来告诉我们说，这个呢，昌盛的季节刚刚在发生了。你空空没关系，但是你只要回头，那个昌盛等着你来拿。所以后来就看到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很精彩。叫我们回到神的应许，回到神的这样的祝福当中，昌盛等着我们。你的空空没关系，神会补满的，因为伯利恒就是仓库的意思。谷仓的意思，愿神祝福大家都不要离开基督。伯利恒就是基督出生的地方，我们要得到昌盛，从基督得到昌盛，不要再从世界、从人、从环境，单单仰望这位神。他是帮助我们、满足我们灵魂底心生的主。阿们。我们才不会被偷走。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的信息感恩，帮助我们都能够定睛在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就非常的丰盛，有非常的富足，就真正的满足。帮助我们眼目不要老是看外面，我们定睛在基督的丰盛当中。因为主耶稣，你是那昌盛的主。主啊，离开你，我们就从有变成无，从满满的变成了空空。帮助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在末世的当中，很多人就走世界，看重世界，但是我们要看重掌管世界的主。我们要从主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慰，得到真正的满足。耶稣，你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满足，是我们幸福的来源，是我们满足的来源。感谢耶稣，靠耶稣我们祷告，阿们。